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周一的《人在旅途》，我是主持人欣萍。人生是一场旅途，一路行走，一路收集故事。那今天我有幸邀请到我的好朋友茵茵来一起分享西班牙的旅游故事。茵茵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茵茵。
好的，然后我们俩太不容易了，约到一起来录这个节目，因为我们俩现在都在旅行。我现在是在埃及的红海旁边的一个城市叫曼哈达，在这边潜水了几天，然后之前在那个开罗，然后茵茵是在国内的自驾游是吗？
对对对，马上下午还要开车，是正好中途这个时间有短暂的休息时间，可以稍微聊一下。
太感谢了，所以我们约了好几次，然后时间都对不上，因为我出去潜水的话，出海回来就已经很晚了。这里跟国内时间相差6个小时，所以就挺难约。然后今天特别感谢茵茵，为了这个特别推迟了一下出去玩的时间。
没事没事，
谢谢。OK， 那我们来聊西班牙。就是刚才我们开场之前其实也聊了，都觉得西班牙特别好，特别好。但是我们之前去旅游的时都已经有点时间了。我是2019年去，然后你是2022年去，
我是2022年11月份，对，
都得翻一下之前的朋友圈看看的，或者是 Instagram 看看之前去了哪里，有哪些东西。
是是是，
对，你当时是去了3个城市是吧？巴塞罗那，
对，
塞维利亚。
去了巴塞罗那、格拉纳达和塞维利亚。
你是先去哪个的？其实我有点搞不清楚，看了你的 Instagram， 但是没清楚你的旅游。
所以我发图片的时候有点混着发，我是先去了巴塞罗那，然后巴塞罗那大概停留了3-4天，因为那个城市可玩性也比较高嘛，也看了很多东西，然后还去看了一场球赛，也挺好玩的。所以先待了3-4天，然后周边也玩了一下之后，再去了格拉纳达，然后去阿尔罕布拉宫，然后玩了2-3天，再去塞维利亚，大概是这么一个行程。
诶，那你跟我的路线是反着来，我是先去塞维利亚，再去格兰纳达，再巴塞罗那。
啊，你是从南玩到北。
对，而且我是从马德里出发，而且租了个车，这样子转了一圈。去巴塞罗那之前还去里斯本待了2天、
哦、
巴塞罗那、
对，我们当时也想去葡萄牙，可是有点时间上来不及，只好下一次了。
对，我看你巴塞罗那玩的挺深度的，因为你好多你去的地方我感觉我都没有去到。
是因为我们停留的时间也比较长，然后因为我们当时是这样子的，因为那个时候正好处在疫情的中后期，然后内地呢像国内还没有完全的对外开放，但是因为我是在香港工作嘛，然后香港那个时候政府已经是宣布对外旅游是不需要去做强制性的隔离了，然后就当时就想着说，好不容易可以就是放开了，那想出去玩一下，那就首选就是很想去西班牙，因为也是很多年之前在欧洲读书的时候想去但是没有去的一个城市，但是我觉得它很有魅力，就一直放在自己的 waiting list 里面，然后当时就很想去，那因为我的好朋友们在内地都出不来，所以就只能在网上找了一些小伙伴，也是新加坡的、香港的几个小伙伴，还有几个是在欧洲的小伙伴，所以其实我们当时到巴塞罗那之后也是停留时间比较久的一个原因是要等不同的小伙伴过来聚集，所以可能今天跟这个玩，明天跟那个玩，所以就是会有不同的碰撞，然后我们参加的这些活动也比较有意思。当时去之前就是因为我们一起玩的有2个男生嘛，然后对球赛比较感兴趣，然后他们就非常想去巴塞罗那那个特别有名的诺坎普球赛，因为正好也是巴萨的这个自己的一个地盘、 对，我们想去看一场巴萨的球，然后我们买的特别巧，正好那场球是巴萨那个时候的前队长叫皮克的退役之战，所以等我们买了票之后才知道这个消息，后来发现这场球就是，基本上票是售罄的，就人满为患，就整个
哇！
1万人的大球场全是人，所以那次感觉也是特别的震撼，然后。看看球赛，然后又去看那些，巴塞罗那的建筑，高迪三件套啊，圣家堂啊那些，所以其实花了蛮长时间，整个去深度的探索这个城市的，然后最后有1天半的时间，也是去这个巴塞罗那的周边，去了一个峡谷小镇叫 Montserrat，还有一个海边的小镇叫 Cittage。所以就觉得玩的元素比较多，然后吃的各方面也很不错，所以还蛮沉浸式的。
OK，这首先我觉得你特别勇敢，就是约着一群陌生人出去旅游，你就不怕说的时候相处不来，甚至有骗局啊这些东西吗？
会，所以我们当时其实我是在小红书上发了一个帖子，大概把我的一个对这个西班牙旅行的一个时间区间，还有一些旅游的想法，简单的 post 了一下，然后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朋友会来找我。然后当然当时也有很多人，然后当时我也是一个一个去跟他们聊，也会看一下他们的。就是跟我的一个背景的吻合度啊，还有包括就是我们对旅行的想法会不会比较重合，然后以及就是聊天的过程当中判断这个人是不是靠谱，然后决定要不要让他成为我的队友这样子，所以相当于是有一个群面的过程吧，然后最后筛选出来一些小伙伴，然后正好时间上也是对得上的，那就一起，然后最终也是事实上也是这几个小伙伴玩得特别的好，整个过程都非常的和谐，没有出现什么团队内部有矛盾的情况，就很不错，对。
挺棒，挺棒的。我以前是经常住那种青年旅社 hostel。然后在里面也会遇到一些年轻人一起玩，但是像你这样就提前约一帮人出去玩的，好像我还印象里面没有过，以后可以体验一下。
哈哈，对，
对，要，
因为提前约的话有一个好处，因为我们要订一些酒店，就是其实我们订的也都是 Airbnb 那边的民宿，特别的有特色。那我们比如说4个人出游的话，那正好是可以订一个2 bedroom 的一个民宿，然后包括我们出行打车也可以4个人一起打，就是在
对，
花费方面会有一定程度的节约，然后加上一起。
对对对，
去做攻略，提前研究的话，也是会就大家相互的去给对方去灌输一些这个城市的一些历史文化的一些背景，然后也对我们出去游玩的整个过程有了一个比较好的 background 的一个加持，所以整个玩下来的过程也会更加的有深度。
对，理解一下，以后我可以试一下。然后拉回巴塞罗那，其实对于我来说，当时我觉得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城市。我觉得不仅城市漂亮，而且它整个规划的很好，就管理很有条理，然后也很多娱乐项目，很多吃的。那首先是玩的高迪三件套，不能不说。
对，
我觉得对我来说，当然印象最深的当然是那个圣家堂，就是。特别特别美，而且它的特点在于1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建了，应该是1882年开始建。据说我当时去的时候是说2026年能完工，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是这个 deadline。
对，我当时去的时候也说还需要一点时间要完工，但是我忘记了他有没有说2026年，可能时间有推移也不一定。
有可能我。当时在里面觉得哇，好震撼啊！里面特别特别漂亮。
对，他们说就是3、4点钟去的时候，那个灯光日光打在这个彩色的玻璃上，照进圣家堂的景象是最漂亮的。我当时去的应该是差不多中午的时候，我觉得也非常的美。然后，整个过程就是震撼、震撼、震撼。
对，就是震撼到没有办法用语言来描述那种。
是。
各种形状很美，包括说还没进去之前的那个门上也有很多讲究，很多故事，很多小的那种雕塑。
对，
然后对，进去之后里面的形状啊，还有光线啊，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可能就是光线，它有各种光线从各个角落进来，不管你在哪，在里面的哪里，都是在那种很童话般的光线下。
我那一刻就特别能理解为什么人家说是圣光。我觉得在那种环境下，如果真的是每天可以在这样的教堂里面去做一些仪式，去做一些唱诗，那我也会。非常的愿意相信，会入教的，对，
皈依了，
对，
嗯，对，然后那这个是巴塞罗那最有名的，也是我觉得高迪的里面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然后另外两个，一个是巴特罗之家，一个是米拉之家。
对。
我当时有去巴特罗之家，就觉得好有特点，特
是
别各
是。
种。线条就是拱形呀、圆形呀、弧形呀，各种各样的，然后也有不同的玻璃和楼梯，都
对
很有
的，
特点。
是我记得它的玻璃特别的有特色，就是你透过它的玻璃去看外面的走廊，好像在水里看外面的世界一样。它整
啊，
个
对。
都有一种身处在海底深处的感觉，而它的玻璃是，我记得是从下到上是，最下边是越来越深，然后往上是越来越亮，也是正好就是往上之后，它的接近天光的那个程度，相当于是就是光线从上照到下，就有一种照往海底世界的感觉。然后走在里面就好像自己是海底深处的鱼的那种表现。然后它顶上那个烟囱也特别的有意思，很漂亮。
对，我记得两个地方我都有拍照，一个是那个蓝色的像水底一样的效果，然后是楼顶，
对。
对，然后我记得我当时还有在相当于是他们的客厅那里拍了一张照，它的玻璃有点落地窗，很大的一个落地窗是彩色的，然后它不像我们一般的建筑一样方方正正，而是奇形怪状的各种形状，我觉
对，
得对，就整个建筑像童话一样，如果从外面你。看的话，你不会想到说，如果没有人告诉你，不会想到说这是一个家庭的住宅，而觉得像是迪士尼的一个童话。
是好像一个艺术馆，就是它的理念过于超前，哪怕放在现在，我依然觉得非常的超前。的那些对光线的运用，还有一些这个
对。
形状的堆叠，真的太妙了。
对，而且我记得当时那个导游的有说他，而且他的设计。力学上，就光线上，然后还有它的使用上，也都特别的适合人居住，包括它的椅子。我当时记得我有特别拍了一张照片，说它的椅子两个就木头的椅子是符合人体力学的，所以特别适合人坐在上面，不会伤腰啊或者什么的。
哈哈哈，对，
然
你记
后
得好
第三。第三个米拉之家，印象里面我当时没有去，你有去是吧？跟我们说一说米拉之家是什么样子的。
米拉之家，我觉得会稍微逊色一点，因为可能我第一趟去了巴特罗，然后我对它的色彩运用给震撼了。米拉之家是一个偏就是素色的一个建筑，然后它是一个大弧形的一个包围状的一个建筑群，然后它里边其实我认为它整个的一个风格也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它是比较贴近让人类居住，就是让那些居民在里面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比如说露天的一个天台，然后可以晒太阳，每一家都可以晒到太阳，然后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户型的风格也是做得非常的好。然后除此以外，我觉得各方面也是秉承了高迪一贯的这种对于线条啊、对于弧形啊这些的运用，所以这感官上我觉得是一个。就相比于巴特罗会稍微中规中矩一点，但是依然是一个非常摩登的建筑。
我觉得下次等那个圣家堂建好之后，我可以再去一次，然后顺便把米拉之家给逛了。
对，米拉之家的
让。
天台比较有意思，我依稀记得就是天台它顶上搞得有点像一个小型的游乐场，也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拱形的弧门啊，还有一些。就是烟囱的那些设计也是很不错。
哎，我不知道你当时有没有查，或者记不记得，他这个一栋楼是给一家人，米拉之家是一个一家人的吗？还是说是不同的户，几户人家在里面居住？
我记得是有几户人家的，因为它的设计应该是，不光是单单一户，因为它里面的房间过多，就不是那种就是一个家庭入住就完全可以 cover 住的，应该是设计给很多人一起住，而且它的露台会非常的。怎么讲？就是它的露台非常的大，就是甚至你可以在露台上去办一个小型的演唱会。
那我觉得如果住在这里，肯定当时特别好玩，就各个家的小孩一起去露台上面去，搞 party。
是是是，它有一种就是，怎么讲？就是有一点像，你可以设想成土楼，就是福建那种土楼，然后它是中间是围起来，然后一层一层就是有住户那样子。然后中间镂空的，但只是它的形状会更加的，优雅一些，然后比较有设计感。
对，然后除了这个高迪三件套，我记得你当时还去了一个医院，这也是我当时没有去的，我觉得我错过了好多呀。
啊，对，这个医院
圣
也非
保
常的
罗，
不错，圣保罗十字医院，我记得它其实是一个。他之前是一个医院，然后也使用了一段时间，后来，战争结束后应该是改造成了一个，也没有改造成什么吧，他就现在依然是一个医院的样子，也没有在里面做什么其他的，也不是一个博物馆，它可能就成为了一个参观的地点，但是里面非常的大，也非常值得逛，然后我感觉这个医院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它真的非常的治愈，它的位置，它的设计，它整个建筑在那儿的一个感觉就是宁静，就是非常的，怎讲？就是如果我是一个病人，我在里面疗养的话，我会觉得身心非常的愉悦。它里面的植被啊，它里面就是整个医院的一个设计感，也不是那种冰冷的，它有点像一个教堂的感觉，但是又有自己的一些风格。然后我们在逛的时候，它其实里面也有一些小型的那种礼拜堂，然后我们参观的时候，甚至还有一些他们民间自发组织的一些歌唱家在里面唱歌剧，然后也是唱得非常的不错，而且它的整个房间的设计就是可以让你的声音的声腔的这种音乐的散发非常的有味道，所以我觉得整个建筑也很用心，而且可以。一直保存到现在，依然这么完好，也非常不容易。
对，我有看到说，它设计时候，它的理念其实就是想作为一个 garden city 对病患来说，而
是是。
且还有一个有趣的现就是大部分人可能想到巴塞罗那都想到的是高迪，但其实这个圣保罗医院的设计师是叫 Dominic，我看了一下，说是其实他是高迪的老师，但这个我也不是特别确定，需要再查一下。而且他这个是医院的这种风格，还包括高迪的很多风格叫现代主义，然后就是发源于巴塞罗那的，然后这个 Dominic 其实主要的发起人，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对，他确实是高迪的老师设计的，然后他整个的这个医院的围墙，他用的是那种红砖，就是给人的感觉特别的暖。然后它里面的那些瓷砖的一些颜色的运用，它会有一些碰撞，比如说粉色的呀，然后绿色的呀，就是一些堆叠。然后每一处的房间，你会觉得哇，这个房间好适合用来拍照，就是有一种非常自洽的一个色彩的融合。所以就我觉得可以在里面见到一些就是高迪设计的影子在里面，因为它色彩的运用上我会有一点相像，对。
你说到红色，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格兰纳达的那个红色红棕。等一会儿啊，我还没到
好，
呢。
可以。
这里我当时有去一个 park 叫 Guell Park，应该是 Park Guell，就是
Well，
在
不
那
错
里可
呀。
以看。对，高迪的很多那种 在室外的一些设计，然后在那个小山上可以看到整个城市。
是是
对，
是。
然后我看你也去了那里。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欢迎参加美国心脏协会认可的急救以及心肺复苏课程，这是华州唯一用中文教授的该课程，涵盖成人及儿童急救认证，可通过微信、电话或者 WhatsApp 联系我们12067783438。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对，
然后
我也有去。桂尔公园是他应该是他没有完成的一个作品，但是也建了挺大的一块，然后觉得整个公园里面就挺有特色的，他是把不同的角落设计成不同的样子，但是整体融合在里面你依然不觉得奇怪。比如说它的那个大门就已经非常的有设计感，是两个像城堡一样的感觉，但是两边左右又不对称，然后里面的话它有一些砖瓦的一些运用，然后我就觉得它对光非常非常的会把握，像有一些下午的时候你走在那里，那个光透过那个砖墙的缝隙照进来，那个路面上那种映出来的这个光照的那一些印记就非常非常的柔和，非常舒服，很适合拍照。所以整个公园我们也逛了大半天。
对，我当时也是在那逛了挺长时间的。然后记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是说他当时设计这一块这个公园，包括一个很大的一片区域，是一个居住 community， 就是叫什么小区一样的。似乎刚开始的时候还挺不好消的，就是不认可，就是当时的人不是很想去买这块的房子，结果谁知道后来变得这么火爆。
对，可能在当时是有一点超前的，毕竟它这个公园的色彩碰撞就有点奇奇怪怪的，然后它的建筑风格也非常的大胆，我觉得放到现在依然觉得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哇是什么丑东西，但是仔细看又觉得哇真的设计的
真的
对
对对对对。然后你去了那个小镇叫 Seedgers 是吗？
对，
我发现不一定对啊，
我也不一定
就是
对，就是是一个海边的小镇，然后离巴塞罗那也不远，我们是坐火车去的，然后中午去就在下午在那边逛了一下，吃了个饭这样子，也比较惬意，因为那个小镇人也不多，然后主要那个海滩呢，它就是一个非常传统欧洲的一个海滩，我觉得没有太多的特别，可是就觉得在那个环境下，然后吹着海风坐那儿喝个东西看看日落就非常的舒服。
对，其实刚才你就回答了我个问题，我其实好奇说你们怎么去的，原来是坐火车。
对，其实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开车，我们没有自驾，所以我们所有的出行方式都是公共交通，然后
我觉得太明智了。
其实它整个城市的公共交通其实建设的还不错，像我们去那个Tibidabo 那个山顶看日落也是坐了一个公交车上去的， 所以其实不需要打车也完全都可以 cover。
对对对，这个就插播一下，建议大家如果要去欧洲旅行的话，不千万不要像我，我当时很傻，去租了个车，非常难开。然后我当时在对我在马德里租的车，然后他们大部分车都是手动挡，自动挡的很少，
对对对，
然后有的话也会贵很多，然后手动挡很难开，然后他们的路又很小，他们的车也小，路也很小，停车位也特别小，然后还很多上坡下坡，所以我当时开的要死，就是死了很多次，
磨练了车技。
所以当时觉得哈自己好傻呀，为什么不坐公共交通？其实欧洲的公共交通很好的，
其实也是一种体验啦。说到开车，就是我们当时在 Stitches 的时候，在那个小镇，因为我当时网上也有一些其他的朋友，那个时间点会在西班牙玩，然后正好我pop up 一个 message， 就有两个从德国过来的朋友，他们也到这个小镇来玩，然后他们是开车的。就像你这样自己租个车，然后他们俩就是特别想开手动挡，特别想追求自己，所以他们俩一人租了一辆老爷车就开过来，然后过来之后，我们聊了一会儿之后，后来他也是开车带我们巴塞罗那，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就是可以在路上随机的去找到一些同行的伙伴，然后随机的去改变一下自己的行程，然后也有一些新的体验，当然跟他们的交流也很开心，因为他们是长期在德国生活，然后也很久没有因为之前疫情嘛，也很久没有出来玩，所以有一些对不同地方的一些交流吧，我觉得也非常的棒。
对，你这一群人的话可能会更好玩一点，当时我自己开车真的是开的都想把车给丢了。
啊，你是一个人玩的吗？
对，我是一个人开着车从
马德里，那你真的很勇敢。
开了一大圈又开回马德里，还了之后再坐火车到巴塞罗那的。OK， 然后后来你下一站就去了塞维利亚是吧？在巴塞罗那之后。
你那边有点断断的。
OK， 现在能听到吗？
可以。
我是说你巴塞罗那之后下一站是格兰纳达，对，是吧？
对，对对对，我们巴塞罗那之后下一站是飞去了格兰纳达，然后因为我们当时最主要就是去看阿尔罕布拉宫，这个是我们此行就是 top one 的一个地方。对，然后在格兰纳达停留了2天的时间，然后整个逛逛阿宫的话就逛了一整天吧，也非常的充实。
对，我记得你说这是你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在三个里面。
是因为这个城市它和塞罗纳和塞维利亚非常的不一样，它有自己的风格，因为它算是最后
等一下，刚才断掉了一点。
基督教和犹太教的三重。
等一下，莹莹，网络可能我这边网络不太好。
好。
从格兰纳达，然后后来我就没有听到了。
格兰纳达之后是吗？就是，在一开始就是第二站，我去了。现在，Hello，
喂，我这网络太不好了。哎，现在又听到了，不好意思。
好。我刚刚也听不到你。
对，再重新吧，格兰纳达。
好好好。
所以你
可以吗？
对，可以，格兰纳达是最喜爱的一个城市。
对，因为我觉得格兰纳达就和巴塞罗那和塞维利亚都非常的不一样，它可能和其他的西班牙城市也非常的不一样，它很独特， 它是摩尔人在那里建的一座城，
嗯，
然后呢，它这座城市融合了伊斯兰、基督教和犹太文化，所以它整个城市的风格就非常的独特。然后你在那里也可以吃到非常正宗的阿拉伯菜。然后我们在逛阿宫的时候也是觉得整个宫殿也非常的独特，它里面对于雕刻、对于拱门、对于庭院的这些运用是真的是非常的精细，以及风格融合吧，就是你会在里面有一种觉得我身处阿拉伯世界，但是好像又有那么一点非洲的感觉，好像又有那么一点欧洲的文化，所以其实整个逛的过程就是一种不断的在碰撞，不断的在怀疑，但是不断的又觉得合理化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我印象也特别深，就我对我来说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那种阿拉伯文化，就因为他们的雕花特别多，很细腻，但又不会让你觉得凌乱，就很精美。
是是是，
嗯，对，它另外一个名字就是红宫，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说到巴塞罗那的时候说到红色，就让我想到这个地方。
嗯，
它很多红的颜色，
是
因为它是一个之前的宫殿，所以它包含了好几个部分，皇宫啊，然后还有一个叫军事防御的地方，应该叫 Arkansaba， 还有一个后花园，
是它，对对对，它有个瞭望塔，可以看到比较高的山和远处。嗯，
对，然后当时我自己是没有进到那个皇宫里面，就很可惜。这一点就是以后想去西班牙的小朋友要注意，小伙伴要注意，因为他们
一定要提前预约。
首先是要提前预约，其次是一定要按你的时间去，不要想着像别的地方一样晚一点没关系。我当时就是晚了，然后人家就不让进了。
哦，你是预约了，但是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到。
对对对，起来晚
了。哦，原来是这样，那真的很可惜。对，
是很可惜，我预约的是9点吧，然后当时刚好我其实一到西班牙就生病了，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一天就起来晚了。哦，去到那里人家就真的是不让进，很严格的不让进，不管你怎么求情就是不让进
啊，这样子。
所以
我记得我们约的时候也非常的赶，因为我们当时在网上看的时候票已经不多了，然后而且像你说的有时间段的要求，所以我们当时应该是排到了中午，所以我们整个参观的时间也比较赶，最后就是饭也没有吃，就是一趟把这个皇宫都跑下来，然后等到下山的时候整个就是非常的饿，四个人都非常的饿。
对，我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而且整个格兰纳达给我的感觉就是它没有特别喧闹，让我觉得有一种静的感觉，就心里会有更多宁静，相比于其他城市。我不知道你当时有没有这种感觉。
会会会，因为可能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是11月份嘛，然后到格拉纳达的时候还觉得挺冷的，然后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清冷的街道上游走，有一种感觉也是非常的治愈，因为我们当时想找一个早餐点，然后找到了一家非常小的一个咖啡馆子，然后觉得每一个进去吃饭也好买咖啡也好的这些 消费者都非常的安静，就有一种整个城市大家有一种非常有素养，非常非常高冷，但是又非常的怎么讲，就是有一种冬季的氛围感吧。对，然后当时我们坐在那边，然后看到有一些人就坐在咖啡馆的外边，因为里面已经坐满了，坐在外边，然后就盘腿而坐，啃着一个 sandwich， 喝着咖啡，然后聊着天，嘴里哈着气，那种感觉就非常的欧洲，是我心目当中想要的那种，就是一个早上可以出发遇到的一些事情吧。
对，我当时给我感觉是特别好这个城市。然后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对我来说，当时我因为我一个人旅行嘛，然后我特别喜欢海鲜饭。我之前在马德里是每天都吃海鲜饭。然后在格兰纳达的时候，我去了一家餐厅说要点个海鲜饭，结果人家不让我点，因为他说他们的海鲜饭就是两人份的，你一个人吃不了的。然后他就真的不让我点，
帮你节约。
被鄙视
了？没有，可能他们真的就是非常热爱食物，希望你不要浪费。
有可能。 OK， 然后后来你们在下一站也是坐火车去的塞维利亚吗？
塞维利亚应该是飞机吧，我其实有点模糊了，因为格兰纳达离塞维利亚确实不远，但是当时怎么去的我有点忘记了。
只要不是像我一样开车过去就好。
你开车开多久呢？
我开车不记得了，我一共在西班牙待了差不多两周多，应该是加上里斯本可能差不多有3周。开车的时间应该有点。对，然后在塞维利亚那一会儿那里我记得对我来说还有个问题，就是开车不好停车，因为其实很多欧洲城市都是这样，这种景点在很市中心的地方，然后停车的位置特别少，然后我还只能停到外围去，然后再走回来。
是。
对，塞维利亚，你去了主要哪些景点呢？
塞维利亚我们其实比较常规就是去了大教堂、西班牙广场，就这两个地方。但是我们比较印象深刻反而是去看弗拉明戈的那个剧院，就是有。
啊，我有。
对，
对。
因为其实在西班牙广场，它有每天都有人在那儿跳，然后跳的那个舞者也非常的专业，然后它也不是说以盈利为性质，它只是发人。就出发于自身的热爱，然后但是也会有很多游客在那儿围观了，所以挺有氛围的。然后当时我们看完了之后就非常意犹未尽，然后想说晚上，因为第二天就要走，我们想说晚上可以看看哪里能再找一个地方看一场弗拉明戈，
再去看一场。
对，就是想再看一场，然后当时就是现场去搜索哪里有这样子的表演，后来去了一家弗拉明戈剧院去买了票进去看，然后我看了大概1个半小时的表演，也是非常的震撼。就是他们这个城市对于舞蹈这块艺术方面真是融合的非常完美。整个你到了那儿，你就觉得哇，这就是一个弗拉明戈之城。然后就每一个大街小巷，就是他挂那儿卖，就是卖一些弗拉明戈的传统服饰，然后扇子。包括就是我们自己也会去买一两把这样子的弗拉明戈的扇子，然后拍照的时候用，我觉得非常有特色，然后也会觉得整个城市就热情奔放，就和格拉纳达非常的不一样了。对，它城市，而且它是种满了橘子，给人的感觉也是非常的清新，有种橘子的芬芳，然后就一种南部的热情扑面而来。
对对对，这个我体验特别深。我当时也是去看了那个 Flamenco， 然后就特别震撼，就觉得原来舞蹈可以这样跳，特别有力量。他们跳
是
Flamenco
是是。
的时候，然后了解了一下历史，是说 Flamenco 它其实不像别的舞蹈那样是表达，美好呀，对什么的向往啊之类的。比如说像中国的可能很多柔和， 但 Flamenco 它是一种舞蹈，是来表达他对统治者的不满，
是
想对想要自己的自由，想要有力量，所以就是他所有的动作都是非常有力量的，不管是踢地板，然后或者是拍自己的腿，他们会有很多拍腿的动作。
对对对，而且他们的表情也是非常的坚毅，非常的有愤怒感，有爆发力的那种表达形式。
对，我就觉得特别震撼，又美又震撼。
是是是，
对。然后那个大教堂其实还想说一下，因为它是世界上第三大的教堂，仅次于米兰大教堂和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我当时觉得好震撼，在里面走了一圈。然后我不知道你当时有没有，我自己有爬到那个塔顶，它有个塔顶
爬
上去。
爬好久，
是的，很久，我忘了有多少米了，反正挺难爬的，挺累人的。
是，但是爬上去风光确实很不错。
嗯，是的。然后另外一个地方我有去的是它的斗牛场，也是巴黎、应该也是欧洲最古老的斗牛场，很大。也挺震撼，当时当然去的时候是没有牛的，只是去参观了那个场地。然后还有吃的，我当时就觉得西班牙不仅好看，而且特别好吃，去到哪都觉得好好吃。
没错没错，
而
且他们的饮食我觉得非常符合中国人的胃口，就不像欧洲其他城市的那一些。可能我之前在英国待过一年，然后我觉得英国是在吃方面确实略逊一筹哈。但是到了西班牙，到了意大利，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景。然后西班牙就而且他们的这个传统的 tapas 我觉得也是每一道都非常的美味，然后他们的海鲜饭像你说的也非常的有名。感觉就是我们可以每一餐吃到不一样的东西，它可能归类于同一个品种，但是每一个城市或者每一个饭馆它做出来又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每餐都非常有惊喜。
而且不仅好吃啊，就刚才你说的这些，而且还便宜。我记得当时在马德里的时候去市场里面逛，它一杯红酒可能才3欧4欧，跟美国比真的便宜很多很多，而且不仅是价格便宜，它还配有这个tapas， 就是你点一杯红酒，它会给你配两个 tapas， 这个太划算了，这世界这个地方对于喝酒的人简直是天堂。
是是是，我们有一次也是那天没有太多时间，我们就去超市里想说买一些东西，结果红酒一欧一瓶。
是，
然后又买了一点那个熏肉，就是那个 salam， 然后也是差不多2欧一大包，然后我们回到就是民宿就喝酒吃 salam， 然后看球赛，哇，整个这么便宜的一餐，但是吃的如此的幸福。
是的，然后我当时去吃海鲜饭也是去就是按照 Google 地图和那种 Yelp 的评价去了一家很好的，就分特别高，环境也很好的，我记得才10欧还是11欧的样子，而且他还给你配各种零食，不仅仅是海鲜饭，我觉得在这里生活太幸福了。
对对对，而且就是你打开谷歌地图，你可以去搜上面的餐馆，基本上都是4.8分以上的一堆，就大家所有人对他们的评价都非常的高，然后你基本上按照谷歌地图评价去找餐厅是不会踩雷的。而且
对
就是而且就是那些餐厅其实看起来也非常的 decent， 然后你进去吃完一餐其实人均也就20欧最多，我觉得还是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吧，吃的非常的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可以去市场吃，它有一些 market， 然后我们在巴塞罗那的 market 和格拉纳的 market 都有吃一些市场里的东西，特别是格拉纳达，它那个 market 很好，它进去之后那些地方都是可以先去采购然后在旁边加工的。然后我们进去之后其实因为一开始什么也 看不懂，然后有点迷茫的状态下，有一个西兰的小哥跑过来，非常热情的跟我们啊，先是 konnichiwa， 然后看我们没有反应，然后说你好，然后我们说啊你好，对，然后就非常热情的跟我们介绍说，就是在这里可以怎么怎么买，然后买完了之后可以去哪里哪里加工，然后他可以帮我们讲价，然后可以去他的店加工，当然也可以去别的店加工，就是你会当时会觉得哇怎么这么热情，哇这真是一个很好的 sales， 然后就会觉得你就会被那种热情的那种氛围给带动，然后在那儿吃了好多好东西。
嗯，是的，但是有一点啊，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西班牙就是那种南欧的慵懒的城市，所以它到中午的时候会有很长的一个 lunch time。
嗯，
我不记得具体从几点到几点，大概可能从12点到3点，很多店铺都是关门的。
对对对，你这么说我想起来了，是的。
嗯，然后你就要等，如果你想买东西的话，你只能等到3点以后，他们再慢慢，你看他们真的是慢吞吞一个慢慢的开门。
是。
然后他们下午3点开门之后，可能到晚上7-8点才下班，所以他们会中间会有一个午休时间特别长。
对，他们对午休看得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去吃饭的时候觉得大家好像都不着急回去，中午的时候哪怕是在巴塞罗那的这个市中心吃饭都觉得哇怎么大家都在外面吃饭也不回去上班那样子。
嗯，是的，然后所以我因为我在美国嘛，美国人其实很多时候讲到午休就觉得特别不能理解，因为在国内以前我在中国大陆上班的时候也是大家也是午休的，一般吃完饭可能会休息半个小时，如果能躺的话就躺下，然后每次跟我美国同事说他们就觉得天方夜谭，怎么可能在办公室躺下呢，但是如果他们对，如果他们去到西班牙就知道那里更甚更注重午休。
是是是。
那聊着这个三个城市也差不多了，还有哪里西班牙哪里你想去没有去的吗？
啊，其实我当时是没有时间去马德里，所以我还蛮想听你讲一下马德里是怎么样的一个游玩的感受。
嗯，马德里我当时去第一感觉就是圣诞氛围好浓，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是11月底，没有12月了，就是马上要圣诞节的时候的，然后去到那里街上全是圣诞的装饰，很漂亮，而去了很多皇宫就觉得很豪华，像以前西班牙很兴盛的时候建造那些皇宫里面特别奢华。
是。
嗯，然后我觉得作为第一站感受一下西班牙挺好的，但是总体来说我会更喜欢巴塞罗那、塞维利亚、格兰纳达一些。
好像说因为我们当时同行的一个小伙伴他是先去了马德里，然后马德里那几天有在下雨，然后他也会觉得就是在马德里会有一些阴郁，然后很有那种中世纪氛围的笼罩感，然后来到了巴塞罗那立刻就欢乐起来。
啊，对，我就觉得巴塞罗那是一个特别欢乐的城市。
对，
就行人在路上都觉得他们好开心啊。
是是是。哎，我觉得一个城市你建设的这么漂亮，然后所有的建筑那么的赏心悦目，你走在这个路上也会非常的开心。
嗯，是的，即使其实当时我还在生病，这也是我一个我当时一去马德里就被就像你说的下雨之后再被淋湿了，淋湿之后就开始生病，咳嗽咳得特别厉害，发烧咳嗽。然后整个路程从马德里开到塞维利亚，再到格兰纳达，再到里斯本，再回马德里，然后再到巴塞罗那，我都没好，都还在咳得特别厉害。然后我当时一个朋友，他在美国，但他有认识的朋友在巴塞罗那，然后他在巴塞罗那的朋友就带我去巴塞罗那的医院走了一圈。
你是去了哪医院？
可惜不是你去的那个圣保罗医院。我应该去那个医院的，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体验。
对，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体验。当时的感觉其实是医院很好，里面很干净，然后等的时间很长很长，等了好几个小时，进去五分钟解决。
哦、听起来有点像香港。
然后就想说，看起来有没有那么多人，为什么要等那么长时间呢？想不明白。
哦、可能他们午休去了。
有可能。Anyway， 所以你这次去在安徽去哪些地方啊？多长时间呢？
其实这次因为是和家人嘛，所以没有太多的详细的规划。我们都是从家直接自驾出发，然后想说开到哪里算哪里。那我们可能会去一下安徽有一个叫皖南川藏线的一条路，就是小川
很有名。
对，很有名吗？因为我感觉好像外地很多朋友不知道，但是据说也是一个比较崎岖的山路，然后也会有一些不同的风光，然后在沿路有一些景点会比较适合这种短途出游，然后也会去一下、那个宏村，就是体对，去感受一下这个安徽古村落，然后也会去一下黄山啊小镇那一块。可能就是一个比较轻松的短途出游吧、啊、主要是陪陪家人这样。
对，很棒很棒。我以前很多年前去过黄山，我觉得是我最喜欢的一座山，特别美。
是。而且这个季节
这个季节也是最好的是吧？
这个季节对，因为正好也是在这个清明之后梅雨季节之前嘛，这段时间的天气也还不错。所以就还蛮适合出游的。
对对，我记得之前你有次也是跟家人去了哪里，西藏还是哪，我忘了。
哦，
也有一次自驾
去了新疆。
啊，新疆，好棒！所以茵茵也是个旅游达人。嗯，最开始的时候，
我也很想
去埃及，
还没有去过。
下次过来，我给你的 tips， 去哪里怎么玩？
可以可以可以。
开场的时候就没说我们怎么认识，是因为我们读 MBA 的时候，茵茵是在香港读 MBA， 但是她有个交换，应该是一个学期的交换，然后就来到 UT Austin， 所以就是我们认识的。然后在交换期间，茵茵我觉得她也做了好多事情，做不同的事情，出去旅游，看不同的地方。然后当时我们有一个叫我们学校 MBA 叫 MyComs， 有个节目，有一个活动，每年一次的叫 MyComs Got Talent， 是一个表演。然后我是弹古筝，然后跟茵茵不知我也忘了具体当时怎么说起来了。茵茵就是说她唱歌，然后就一说一拍即合，我觉得特别好。就可能如果我跟别人说问别人的话，别人会有很多犹豫啊，说各种犹豫，但茵茵就是。上，咱们就上，然后就
没有，因为当时我的想法是，这个地方也没有人认识我，出丑就出丑吧。其实我也没有还没有登台唱过歌，但是我觉得就是做一个陪伴吧，也可以一起促成一个比较好的作品，会更加有丰富度一点。
对，我觉得那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回忆，
是是是，也促成了我们的友谊。
对的。然后这些年茵茵在香港，我在这里也互相经常有联系，也关注她的旅游。这西班牙这个是其中一个，但是后面她有旅游到很多地方，我们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再聊其他的地方吧。
好呀好呀，没问题。
然后谢谢茵茵，然后谢谢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游节目，咱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